是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把永生赐给我们，是叫我们跟你这位生命的主不再隔离，使我们可以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真的就是你最大的赏赐和恩典。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进入与你更深的相交。我们知道，若我们没有这样跟你建立关系，我们就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不管我们每一个主日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只不过把你当作生活的点缀品，我们真是没有来敬拜顺服你，没有来这样子亲近你，建立这样子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就真是不属于你。主啊，我们渴望你自己借着这个课程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每一天都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第三堂，要看怎么样来建立灵修的生活。我们今天说的有一部分在最后面最后的一项哈，内容跟方式，我们以后还有十次啊，对不起，还有九次，我们会再很详细的再去跟大家从这些方面啊一起来探讨。那我们今天就是先帮助大家晓得怎么样可以开始来建立自己的灵修生活。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主耶稣的榜样。我们晓得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跟父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因为耶稣曾经说他与父原为一，他实在是跟父神在永恒的里面就是不断的相交，而他与父之间也有这个爱的关系存在。当他选择了顺服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在圣经里面前面3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沉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太多的记载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前30年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是如何。但是他开始传道最后3年半的时间，在圣经里面啊，就给我们可以稍微窥见耶稣他自己个人他跟父神的关系的那一面啊，他跟父神之间啊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既然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想他就是神。然而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完全的倚靠父神，完全的顺服父神。而我们看他贵为神的儿子，他在那3年半传道的生活当中，他其实是经常的与父神相交。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3卷书中，路加福音这卷书是特别有很多的记载关于耶稣他的祷告生活。虽然不是一个详细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看到关于这方面。所以但是我们在看路加福音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我们从21节来看哈， 我们跳着读。2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了加百农，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所以21节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安息日，而耶稣是在加百农。那么在这个安息日，在会堂中，耶稣医好了一个被污鬼附的人。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因为西门的岳母害热病，所以耶稣就进去医好了他的病。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安息日耶稣在会堂医病，后来出了会堂，进了彼得的家，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然而天晚日落，也就是安息日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所以犹太人他们认为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但是安息日一过，天晚日落的时候，许多人带着有病的、被鬼附的来求耶稣，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也把鬼赶出去。次日早晨，35节，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经过在加百农一天安息日的传道，然后夜里耶稣休息，天未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天亮了，众人和门徒都找他，门徒找到他，告诉他说，大家都在找你，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说，他也需要往别的地方去，在那里传道，因为他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耶稣的传道事工当中，虽然他白天忙碌的传道，但是他还是找时间来亲近父神。那这里我们看到是他天未亮，他就起来，他就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他能够不断的明白父神的旨意，而遵守父神的旨意。因此天亮了，门徒来找他说，大家都在找你。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我们可能觉得，哦，是啊，有这么多需要，而且这个大家都急着要找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医治和帮助。但是耶稣却告诉门徒说，他们要往别的乡镇去，因为他受差遣是为这事出来。他就很清楚父神差他来给他的使命和托付，而且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传道，什么时候要离开那个地方，需要仍然有。加百农的地方这些人还有许多的需要，但是他不被这些需要所绊住，他知道父神差他来要他做的工作，所以他告诉门徒也要往其他的村庄去。但是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的榜样，他天没有亮就起来传道，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当然耶稣在受试探，也就是在他事工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在旷野祷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1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看到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正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他人生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时刻，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都是在祷告。他受洗从水里上来，他在祷告。那么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虽然没有说到耶稣的祷告，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禁食，他不是无所事事，那是他事工的开始。他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受洗回来，他就退到旷野，在那里四十天禁食，但是也是四十天的时间，他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亲近父神。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的十六节，第五章十六节，我们再一次看到刚刚在马可福音所看见的，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对不起，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再一次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聚集，要渴望能够得医治，来想要听他的道，但是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然后我们看第六章十二节，耶稣在挑选十二个门徒之前，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拣选十二个门徒，他在山上整夜祷告，天亮他就从他们当中选出十二个人。然后我们看九章的第十八节，第九章十八节是耶稣带门徒，这里没有说，但是从马可跟马太我们知道是耶稣带门徒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最后彼得就承认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但是耶稣带门徒到该撒利亚菲利比，我们看见他自己在那边，他祷告，然后他问门徒，这又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门徒承认他是基督。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带着最内圈的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祷告，那 这一次是他在 山上改变形象，把他的荣耀显出给这三个门徒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带领门徒到各地去，这里给我们看到许多时候他带他们去祷告。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第一对不起第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里是耶稣自己的一个祷告，是门徒这七十个人去传道回来，他们很高兴，因为呢这个他说连许多的民许多的人听见耶稣的名，而鬼也服了耶稣的名，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他们而欢喜，要因他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时候耶稣就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他就祷告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人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所愿意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我们看到耶稣在跟门徒谈话，他在谈话当中他圣灵感动他，他心中欢喜，他就祷告。那最后十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的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又到一个地方去祷告。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第最后二十二章第三十九节，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然后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极其伤痛，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特别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我们知道他贵为人子，他却不断的经常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来亲近他的父神。他在做任何重大的选择，他特别遭遇一些重大的事件，他一定先来到父神的面前，他在父神面前来祷告，来亲近父，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就反映耶稣他个人跟父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也因此我们第一堂已经说了，我们所谓的灵修生活其实就是要来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因此广义的来说，灵修生活就是包括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我们整天 整日的生活，我们都应该不断的能够经常到神面前与神相交。那当然我们是可以用各种的形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交谈，我们洗碗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交谈，我们就是说做很多各样的事情，好像耶稣跟门徒谈话的最后，他也就向父神献上祷告。我们也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场合，甚至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交谈，在交谈的当中，我们也都可以暗暗的在心中祷告。所以这个是灵修生活基本一个广义的什么是灵修生活。但是狭义的来说，我们确实也应该像耶稣一样，他退到旷野去祷告，或者他到山上去祷告。也就是说他医病赶鬼传道，在这些当中，我相信耶稣都是许多的时候他都跟父之间有相交，但是他也确实把他的一些时间分别出来，这是刻意的。所以有很多人来听他的道，指望从他得医治，他却退到旷野去，他刻意的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到父神的面前，来亲近父神。所以我们也需要如此，我们也应当在每一天，我们要把我们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来到神面前，我们说是跟神在隐秘处，就是只有单独我们自己跟神，我们来与神相交。那所以这样子灵修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曾经说灵修生活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来与神相交。所以呢，我们不是用这个时间来准备我们的教学主日学，教主日学，或者说准备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灵修就是单单到神面前来。因此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就是说你每一次在灵修的时候，你真正的跟神有一个相交。所以最忌讳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形式，我们每天有读一段圣经，然后做了一个祷告，我就已经交差了，这个不是灵修生活。灵修生活是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是单单为神的，我到神面前来，我与他相交，而且是来敬拜他，是来赞美他，是来感谢他，甚至我们也可以向他倾心吐意，然后我们也听他对我们说话，是真正我们跟神之间
有一个相互的啊彼此的交谈。当然神借着圣经可以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可以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而我们呢也要把我们听见他所说的，我们就可以做出回应。那么等一等我们会讲到内容方面，我们再多讲这方面。但现在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灵修的目标就是要跟神这样子来彼此相交，是来敬拜他，是来尊荣他。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有时候灵修我们常听见说啊，我今天灵修都没有亮光，我今天灵修都没有得着。我们的灵修甚至不是为我们自己要得什么，甚至不是说我今天哎呀很有心得，我看到这段话哇我真的是明白了，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话对我很有帮助。当然我们读到这一段话，我们觉得这段话很扎心，但是在灵修的时候，如果这个话让你扎心，你就要对神做出一个回应。换句话说，你看见不管是神开你的心眼有什么给你一些什么领受和看见，而你就必须根据神对你所说的话，你也要做出一个回应，回应神。好，那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灵修生活是与神相交，是敬拜他，你的目标就不会是说我读了都没有去，今天我读我好像都看不到什么，我好像一点收获都没有。如果你真的是与神相交，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不管是哪一段圣经，每一段圣经你都可以透过这里看见神对你说话，你可以对神说话。当然我是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那当然远我自己远一点我就有时候不是太记得，但是我就说不是太，我说我没有办法很具体跟大家分享啊，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前几天我因为现在我自己是在读诗篇啊，那我前几天读到一篇诗篇，那个诗人就讲到他自己在神面前行事为人，他说他们没有转离神去行不义的事啊，他说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在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他说你是说神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呢如果我真的有转离你没有信靠你的话你一定知道。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神就给我看见说这个诗人他真的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啊，什么叫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就是他真的不管做什么他说神都知道神都看见，没有一样他能够很有意识的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神都看见神都知道，而他就可以这样自由的来向神陈明他对神的信靠。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中非常的就是什么非常的羡慕，我就发出一个祷告，我就说神啊，我真的是羡慕这样子活在你的面前啊，真的是我思想行为言语不管什么我就是这样子知道我所说所做都是在你面前做的，因此呢我也就真的是尽心的是去遵循你的话去信靠你，而当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子到你面前说神啊我所做的一切你都看见你都晓得你知道我是如何。这个诗人就是这样子活在神面前。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样子来我们真的是跟神是相交，这就是我们灵修的目标。那我自己常常觉得我灵修最满足的时刻不是我自己好像看到什么真理了，好，当然很多时候灵修的时候神会给我看神也会启示我一些真理，但我最满足的时候是看到神的荣耀，最满足的时候是
这个经文让我看见这位神是这样子荣耀的一位神，我真是满心 充满了赞美，就是觉得我的口这么有限，还不能够尊荣他，还不能够把他的荣耀述说，还没有办法感谢得尽他的恩典，没有办法述说得尽他的美德和他的作为。哎呀，那个真的是一种最大的满足。我也相信这样子的与神相交真的是让神的心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一个基督徒灵修，你最大的一个灵修的喜乐呢，就是以神为乐， Delight in God。 神真的是要我们这样子跟他相交，我们的一生就是以神为乐。我想这是你看到圣经里面许多的诗人啊，许多的这些圣徒他们活出来的生命。我以前常常想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后来我就跟人家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虽然犯了罪，而且他不肯认罪，但是当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他立刻就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在神面前痛悔。但是我这一次读诗篇的时候，我很清楚很清楚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我终于明白了，不是因为他没有犯过严重的罪，是因为他真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真是信靠神，他真是一个与神亲密相交的人。你看他的诗篇，他跟神他在是怎么样活在神面前，他怎么样信靠神，怎么样陈明他一切心中对神的信靠，心中对神的颂赞，心中对神的倚靠和赞美。当然他也陈明他一切的苦况，他也呼求神为他伸冤。所以我的祷告就是，神啊，我真是愿意成为这样子一个信靠你的人，这样子跟你相交的人。所以神在这个世代历世历代他要得着的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常常觉得很伤心，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有时候很挫折，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最大的挫折不是因为没有人称赞说你讲道讲得好，没有人称赞你的服事，最大的挫折是看到人不爱慕神，不爱慕神的话语，不愿意到神面前来，也不愿意顺服神。所以我很能够了解保罗，他说他承受了痛苦，这种痛苦常常在咬食我的心。我看我们讲这灵修生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真的在神面前，我跟神说我很没有盼望，我不知道上了这个课有多少人真的会开始可以开始建立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但是我还是知道我要教，我盼望只要有几个人可以真的这样子好好的来建立跟神的关系，好好来回应神给我们的爱。我想真的盼望大家知道我们个人灵修生活就是这样子，来到我们最喜爱的神的面前，花时间与他同在。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一些实际的建议，帮助大家
怎么样可以来开始建立一个灵修生活？首先我们谈到时间，我刚刚说我们需要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但是呢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人要工作，有人有小小孩，所以呢每一个人你可以按你自己的生活的步调，你来把一个时间分别出来。那么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开始。我们总是应付，急于应付紧急的事，可是呢我们却忽略重要的事。为什么？因为重要的事总是不紧急。有没有灵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可是不紧急？因为神不会说你没有来灵修了，你没有到我面前来会如何，神不会向我们抱怨。可是小孩子要学琴，要赶快把他送到老师那里去。今天有这一个 appointment， 赶快，不能够耽误时间。所以我们总是急于应付生活里面这些紧急的事，可是我们真的就是忽略重要的事。可是重要的事是不能忽略的，我们必须活在现在，却是以永恒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所以呢灵修亲近神是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时间分别出来。那么有一本书叫做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是以前 Grace Chapel 的牧师 Gordon MacDonald 写的，这有翻成中文好像叫心意更新，我看到我们外面的桌子有哈。这个其实他就是在这本书就是在讲这个建立灵修生活。那他有一个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他就讲他自己，他有几章圣经就讲那个时间的运用啊。那么他说他后来学会用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都有日历对不对，在你的日历上写下什么时间是你要分别出来的。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他每一个月，而且他说是要在六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之前，那当然是讲他的 appointment， 不是讲灵修时间。灵修时间如果是每一天的，他是说他如果没有先把他的时间坐下来，把他写下来一些事情时间，把他这个时间是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么任何时候教会的会有一个电话来说，牧师你有没有空，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那他没有事先的安排，他电话来有要求当然他就去了。可是他就发现不行，这样子就是常常应付紧急的事却忽略了重要的事。所以他就坐下来，他在六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之前，他就把他认为是重要的事，譬如说他说他有一天有会友打电话早清晨六点说，牧师他们被他约了要去哪里，可不可以六点钟来，他说不行，七点以后才可以，因为六点到七点是他的灵修，他已经把这个时间画在那里了，他写在他的 calendar 上，所以人家打电话来他就说对不起这个时间不行，所以他就按着重要，他先把重要的事把那个时间写下来，然后其次重要的再写下来，然后可能再其次，当然还是有一些空档，所以以后别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就会拿着他的这个看，如果这个时间是一个空档，当然人家有需要他就去，如果这个时间已经写了什么事情，他就会告那个人说对不起我这个时间不可以，可不可以换一个时间，并不是说就忽略别人的需要。他发现往往其实
别人并没有那么十二万分火急，也就是说有时候他说那可不可以换个时间的时候，那个人就说哦好好，那就是什么时候啊？所以这样子他就不至于忽略重要的事情，而天天都是在那边应付紧急的事情。所以呢，用这个例子哈，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你把你自己到神面前，看看你一天生活里面到底哪一段时间，就是你把它就是写下来，那个时间就是归给神的。那么要多长时间呢？通常我建议最好不少于15分钟，理想的是30分钟。为什么建议不要少于15分钟呢？等等我会讲到要预备心哈。我们坐下来，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进入情况，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马上你就可以真的心安静，你就可以开始用心来跟神相交，大概也要个几分钟，甚至要个5分钟的时间去调整自己。如果15分钟用3分钟调整自己，那就剩12分钟了，是不是啊？12分钟，圣经打开读一下，然后如果还要加上一些默想，那可能祷告就很短了。好，那时间不够，我们就会很仓促，我们就没办法真正啊放松，全人全心的投入。所以呢，啊，最少不要超过。不要少于15分钟，但是我想30分钟应该是合理的。真的，我们30分钟给神都拿不出来的话，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实在是，我不知道将来到神面前去，我想神才是审判者，他知道哪些人是属他的。那所以呢，啊，那每个人可以看那。至于是早上、中午、晚上，这个时间就是按大家的自己的时间表。当然，如果可行，我还是建议清晨是最好，因为真的那是你一天生活的开始，先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用其他你自己适合的时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我知道他们早一点起来，他就在这个 traffic 还没有开始，他就先到办公室，那到那里同事都还没有来，他就可以在那里来灵修啊。因为如果你是觉得在家里面灵修完再走，有时候心不定，那宁可先去到那里就可以很定啊，安静的来亲近神。或者有人可以用中午啊 ，lunch break， 如果你有30分钟到一个钟头，那吃简单一点啊。当然我知道有时候希望用这个时间跟同事有时间来认识啊，来也许建立关系，可以向同事传福音。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不是弟兄姊妹都存着这样的一个动机，很多时候吃饭啊、跟同事聊天啊，其实就是只是 social 而已哈。那么不是有一个真正说想要去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动机在，那所以也许你可以考虑，但是当然我想这是你们个人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最合适。晚上其实是最不好，因为一天已经很疲倦了啊。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是夜猫子，是越晚精神越好，那也许夜猫子的话可以在晚上。那我也认识有人他的灵修都是在半夜，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安静了，大家都睡觉了，而他的精神还是非常的旺盛，所以他就在半夜来亲近。那么像有小小孩的母亲，孩子天一亮甚至天没亮就哭要吃奶，所以你不能说对不起我要灵修啊，然后我再来喂你啊。那有小小孩的母亲多半最好是趁孩子睡觉的时候，当然他一睡觉，我知道我是做妈妈的，很多家事要做，对不对？趁着他睡觉赶快做哈。但是我回想我自己以前哈，趁着他睡觉赶快灵修啊，因为我知道说这个事情是最重要。
啊，原谅我，有时候我加乱一点，我想我也没关系啊，因为啊，真的，我们整个生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灵修生活来建立啊。好，那这个是啊，关于时间。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地点。地点呢，当然啊，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找一个地方是你可以真正全心的、安静的来亲近神的地方。有些人可能是在很吵杂的环境，他也可以很专心。那你如果说只要那个环境虽然是四周有人，可是那些人并不影响你很专心的来灵修的话，那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你周围的吵杂声音会影响你专心，那最好你就是要找个安静的地方。那像我自己哈，我最喜欢灵修的时候是没有人在，即使有时候牧师在家，像现在他天天都在家哈，因为他在家上班。那他在家，我在一个房间，他在一个房间，我们也都很安静，我们没有别的孩子啊，所以不是没有别的孩子都长大了，所以没有人吵我们。我还是觉得不好，不是不好，我最喜欢是没有人啊，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个亲密，即使有人在同个屋子里面哈，他在别的房间，我都觉得我不能够那么。真的是那么我不晓得怎么形容哈，就是真的是我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好像不容什么东西在那里啊，只能够单独的跟神那样相交。好，那第三呢，我们就谈到我们心的预备。那我们说了，这个灵修必须是跟神来这样子相交，所以呢不能只有一个形式，我们的心是我们必须要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在灵修的时候，这个心哈，要安静下来真是不容易。我想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连我自己现在都还不断的在受这样的一个试探啊。那么一坐下来，你平常哈，有时候无聊的时候，有时候脑子是空的，可是你要灵修的时候，你坐下来脑子一定很忙，因为这个时候呢，很多你平常不想的事情通通会到你的脑子里面来。在这个时候，撒旦特别容易用各样的事情来搅扰我们，好，来分散我们的心思，不能叫我们不能够集中在神身上。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总是要花一段时间把自己的好像说 collect 哈，把我们的思想收回来，把我们的心收回来，让我们就是安静，然后预备自己就在神的面前。那么怎么样来处理那个在我们脑子里面纷乱的思想呢？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在你预备心的时候，有任何的思想进来，你马上把它转变成祷告，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的心开始集中对准神。所以啊，譬如说，有时候我一早上起来就想说，今天晚上要做什么菜，要把什么肉拿出来解冻啊。那可是已经做下来了，当然就很受试探，就想赶快起来拿。你一拿那个肉呢，就会想下一步了。哦，还有什么？再去拿呢，又想另外一个了，又去做。你的心就根本安定不下来，搞了半天都坐不下来啊！所以呢，我就学想到什么就把它放开始祷告。如果想到说要拿那块肉下来，我就会祷告，我说神啊，我现在想到要去拿那块肉，但是呢，我求你，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是要安静我自己来亲近你啊，所以我把拿肉的事情交在你的手里面，等我灵修完了，求你来提醒我去拿那块肉啊，不要忘记把它拿下来啊。那真的是这样子才可以安静哈。有时候我也是想要做这个事那个事，但是呢就是要把它带到祷告。所以你这样子坐在那里，把这些思想都带入祷告，慢慢慢慢你的心就开始真的是安静，然后你开始
真的就可以把你的注意力就放在神身上。那这是关于怎么样来处理我们那个纷乱的思想。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存着一颗渴望见主面的心。就是说你没有真的是想要见他，是想要跟他这样子相交，你没有这个期待，可能你也就不会真的是经历到你跟神之间这样的一种相交的关系。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期待，要渴慕来见主啊，真的每一次来心里面真的就是可想主啊，就是真的是可想见主的面。那当然这个也是要花点时间啊，让自己就是说让自己的心真的安静了，然后进入，然后想思想主，然后真的开始里面就有一种可想啊。那同时呢，也要存一个向神敞开，或者说顺服，或者说谦卑的心。也就是说，来亲近神的时候，真的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向神敞开，愿意完全的来降服，完全的顺服，愿意听他说话，愿意顺从他，而且呢，真正是存着颗谦卑的心到神面前啊。那我讲的这些呢，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因为箴言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知道你做任何的事情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所以我们预备心的灵修的时候，预备心这个阶段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灵修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真的是看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如何，你就真的是带出你这一天在灵修的时候与神的相交是如何啊。所以啊，这是我们在前面预备自己的心。那然后所以我们就谈到关于内容跟方式。那在这个内容跟方式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形式啊，就是因为我们是与神相交，所以没有一个说非要做这个，非要做那个，非要做那个，而且要第一步做这个，第二步做这个，第三步做这个，没有这种固定的形式。我们的神是非常有创造的神，所以他也会带领我们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来跟他相交。那不过我们这里还是有一些建议可行的一些事情。那其中当然有一些我认为是我觉得在灵修是不可以缺乏的，那当然是读经跟祷告，这是绝对不可缺的。但其实我觉得诗歌啊，其实严格说起来诗歌也是啊，应该是很重要不可缺的一部分。我们不太懂得怎么样用诗歌来亲近神啊。那诗歌呢，其实是最容易帮助我们进入灵修的，因为你唱诗歌啊，人是很容易被诗歌来带动。所以呢，我在家自己也不常唱哈，那牧师不在的时候我就比较会唱，因为有时候我可以不要管我唱的调子准不准哈，我也要不要管我的那个什么，因为有时候唱的时候是在哭，一边哭一边唱，那也不用怕人家听你唱的很难听哈。那但是呢，其实诗歌真的是很好，我是很鼓励啊。也许因为其实我们应该要去订一些诗歌本了，有人有说想要买，我们应该订一些好的诗歌本。那我特别是觉得古典的诗歌真的是非常好啊，原谅我说现代的诗歌实在是比较肤浅，相当肤浅。当然现代诗歌有一些叫做经文诗歌啊，就是把诗篇的歌词谱上曲子变成诗歌。那么当然也许那种诗歌我们也许可以唱，但是呢，古典的诗歌哈，实在是能够激发我们里面开始带出那个敬拜，因为古典的诗歌里面这个歌词本身他们比较有深厚的这种神学的真理在里面。那现代的诗歌，我觉得牧师说的很对，你现在想想现代的诗歌是谁写的啊？
有一些可能是刚信主一年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当然 我想不应该用这个来说一个人做的事情，他如果是为主写的，我相信主一定悦纳，只是写出来的这个诗歌当然是会跟他的生命的成熟度是会成正比的。那么所以我们这些古典的诗歌很多都是你知道马丁路德啊 John Wesley 啊这些都是一些你可以说是一些圣经或者神学家或者是传道人他们所写的。当然也有很多的诗歌我们现在很爱唱的，也是一些人生命的经历但是正如礼拜三敏顺弟兄分享的，那些我们爱唱的多半是跟我有关奇异恩典我今已得赦免是我经历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的感恩。可是真正敬拜神的诗歌那一部分，那些敬拜诗歌很多都是比较这些神学家写的，这些像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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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的真神，这些敬拜诗歌呢我们常常唱我们比较没味道就是一般的人唱来没味道，其实这种诗歌是真正能够激发真是带出那个敬畏所以最近我跟牧师买了一些录音带，其实是很便宜的19 cents 可是呢就有一些都是诗歌，真的就是 hymn， 而且是那种 orchestra 是那种管弦乐团，然后是那种合唱团那种合唱你知道就是分四个步骤，哎呀这种诗歌真的你听的时候你就敬拜神，他们唱的都是那种敬拜的诗歌真的是赞美神的尊荣，神的圣洁，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慈爱，神的公义，那种诗歌真是就带进一个敬拜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用诗歌，甚至很多短歌我们今天早上唱的他是主他是主，这个都可以在我们灵修的时候唱然后我们也很熟悉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我也很喜欢那当转眼仰望耶稣的那个副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在他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一切的事都显为虚空十字架十字架本是我的荣耀，这种歌不是随便唱的，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们必须真的深入这个思想，十字架真的是我的荣耀吗？对保罗来说十字架确实是他的荣耀，可是我们唱这个诗歌我们唱得太随便，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进入这个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你真的是愿意也过一个生活能够彰显基督钉十字架的信息，那这十字架永是你的荣耀，那个敬拜真的就是带出来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还是很鼓励大家用诗歌。那么当然第二个是关于读经读经这部分我们下礼拜有几次我们再来详细的说，那当然也可以除了读经的时候也读一些灵修的小品，那这种灵修小品当然我知道我们中文大家很喜欢荒漠甘泉然后我们这个教会有定这个 Our Daily Bread 不过我很诚实说我不是很喜欢那个 Our Daily Bread 因为它不是真的是那个内容不是真的很帮助你从经文本身的内容去来敬拜神那么英文有一本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这是一本非常古典的一个灵修的书这个 Newsweek 是说 Bush 总统每天早上灵修他是读这本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那我知道有一位牙医生他送了一本给 Ida 的儿子 Joseph Joseph 的儿子也叫 Joseph 是不是好像对不起还是 Josh OK， 那么这一本就是说你可以读一些这种灵修小品但是我鼓励每一天还是应该读神的话，就是直接读神的话，因为到底这些灵修小品当然可以激发我们里面的一个对主的那种
那种爱，或者说对主的奉献啊，对主的顺服等等。但是到底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是神的话啊。那这个部分我就留在我们下两个礼拜再来谈。那么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功夫，就是默想。那这个关于默想的这一部分我也留在后面，我们讲到读经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谈怎么样来进行默想。如果读经没有默想，你是不可能带入那样子的与神的相交跟敬拜。这个默想这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但是我们灵修的时候默想，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在每天生活里面常常默想。好，这是我自己养成的习惯，常常默想，常常把一些真理，譬如说我们今天听了主日的一篇信息，这个信息是非常的怎么讲，是很保罗的书信永远都是那个分量是很重的。好，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分量这些真理都是很重的，如果你没有默想呢，这些东西绝对不会沉到你的心里，绝对不会进入你的心里。所以呢要养成习惯默想。我就常常每个礼拜我有带查经啊，或者说像这种主日崇拜教主学，这些经文或者我自己灵修的经文呢，我常常不管是开车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在做一些事情，我就会来默想。甚至我比较多时候默想说啊，我也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坐在那里，我就会再来啊做这样的一个默想啊。那这个默想真的是很重要，来带领我们进入与神的敬拜。那当然就是祷告，这个祷告我想我们也是有安排了详细的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在这个祷告方面来与神交谈。那最后一个就是灵修笔记。这个灵修笔记呢我也是很鼓励弟兄姊妹。什么是灵修笔记呢？不是写日记啊，写日记是把你每一天发生一些事情写下来。灵修笔记就是记载你的心路历程。所以呢你今天在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怎么带来你在属灵上啊跟神之间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或者你属灵上的学习，你就可以花点时间去写。那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做呢？因为写这个灵修笔记事实上是帮助我们深入的去思想啊，而且帮助我们不是轻轻忽忽的，有时候一个属灵的领受进入心里面也很容易就流失了。那借着写灵修笔记呢，就可以把这些捕捉，然后可以深入的借着这样子的把它写下来的时间，就进一步的去默想。甚至写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跟神交谈，我自己的习惯啊，我写的时候根本也就是我的祷告。所以你看我的灵修笔记里面有很多祷告，因为我一面在写，心中开始有祷告，我就写下来，就是主啊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一直写了哈，也就变成是。那我刚刚说那本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那个里面这个 McDonald 也是建议写这个灵修笔记哈。那么当然这就是要花时间，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我知道大家都没有时间，但是呢我相信做这样的花这样的时间来亲近神，绝对是值得，不只是值得，根本是我们自己可以领受神更多的恩典的一个管道。那最后呢，我就是要给大家一点点鼓励。这个鼓励就是说，我们开始想要建立这个灵修生活的时候，由于我们的软弱，我们不可能一举成功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一开始我就可以每一天都很固定的按着我自己所定的时间我就来亲近神啊。我想我们可能都有立大志的雄心，然后我们开始做了几天，然后一忙紧急的事情就使我们中断了。但是呢我想我们如果真的看这个 灵修生活是重要的，我们就不要怕失败啊！这有志者事竟成。所以呢，也许我们开始一段时间中间中断了，没有关系，再开始。开始以后一段时间中断了，没有关系，再开始。开始一段时间中断了，没有关系，再开始。你就是要这样不灰心的，继续不断的，即使停了，还是再来，再从头再来。那这就表示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颗心，要来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也应当为自己祷告，因为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属灵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真的好好建立灵修能力生活，也不是我们靠人的本性可以达成的。人的本性是不爱读神的话，也不喜欢祷告，我们宁可去做很多别的事情，我们不喜欢来神面前，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就借着祷告继续不断的祷告，然后继续不断的，虽然是停了再开始，停了再开始，那神的恩典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慢慢慢慢开始有稳定的灵修生活。而且呢，你真的有了，你不会不要的，你不会不要的，你每一天你真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是灵修，其他的事情次之。真的你可以，神的恩典可以带领我们真的是进到这样的一种光景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我们一天没有灵修，也不要因此觉得说这一天没有灵修，所以呢这个神就要处罚我啊，或者说我一天没有灵修，可能呢我今天就好像不被神祝福啊。我想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然而我们的神也确实在等候我们，他等候我们把心转向他，等候我们到他面前来亲近他，跟他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你今天在地上你有永生，你必须有真正的生活的实质来配合你所拥有的神给的这个永生的恩赐。那么将来我们确实可以盼望，我们也切望等候那一天，我们可以见主的面，在永恒里面，那时候再也没有阻拦，我们可以直接见主，我们可以在他荣耀的光中，在他的圣殿里一生一世瞻仰他的荣美。这是大卫的诗篇。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再一次向你恳求，主啊，我们实在是悖逆的人，我们实在是不懂得感恩的人，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要你的祝福，可是我们却不要你，我们不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你，我们宁可花时间做各样的事，甚至我们花时间给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大部分人花最多时间给我们的儿女，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你。求主你实在是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这样的罪。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里面一无两善，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属灵上真是贫穷的，所以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恳求主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主你自己赐下这样子渴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这个渴慕来亲近你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宝贝真的是胜过世上一切所有的。难怪保罗会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万事如粪土，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看为当作是有损的。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盼望我们也可以活
活在这样的一种生命和价值观的里面，真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